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3号，公元2018年7月15号，星期天。今天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行政长官近日抵达拉达克，前去拜会正于当地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行政长官沃拉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沃拉抵达拉达克后，在还未开启官方行程之前，首先前往和平花园宫殿拜会达赖喇嘛尊者。声明指出，尊者在与查邦行政长官的会面中提及世界上持续变化的紧张局势，强调透过辩论与商讨来与对立方协调的重要性。尊者也呼吁各方学习佛教经典中无关信仰、有关情绪剖析的内容，以培养宽恕的氛围，同时尊重所有宗教。尊者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进行了祈祷。7月12号上午10点，达赖喇嘛尊者从拉达克列城乘飞机前往努布拉谷，抵达时受到当地佛教僧俗与穆斯林社区的欢迎，各个村落都为迎接尊者的到访而做了精心准备。从机场至尊者下榻处，一路有民众手持哈达与焚香恭迎。迎接队伍中，一名77岁的老者接受本台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够再次与努布拉谷见到达赖喇嘛尊者的面容，感到非常荣幸。尊者原定于昨天11号访问努布拉谷，但临时推迟一天，让拉达克与藏人信众一度对尊者的健康产生担忧。尊者随行的西医次丹告诉本台记者，因在列城的活动比较繁多，尊者决定休息一天，大众无需担忧。他并表示，比起去年，今年尊者对拉达克气候的适应度更加良好，因此才增加了一系列行程活动安排，并且延长了停留时间。努布拉谷距离列城约110公里，有15000多居民，其中佛教徒约占70%。当地最大的城镇是德吉，尊者下榻之处便是德吉甘丹扎西林寺。该寺于14世纪建造，目前约有200名僧侣。德吉甘丹扎西林寺格西茨城塔钦告诉本台记者，拉达克人从祖辈开始信奉藏传佛教，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在大家心中自然被视作珍宝。他说，这里是只有10000多人的偏远村落，但是这已经是尊者第7次造访，大众的感激与感动 自然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达赖喇嘛尊者83岁华诞庆典于7月11号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伽玛巴乌金亲列多杰、美国众议员南希·佩罗西、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吉姆·麦考文、克劳迪亚·坦尼以及议员约翰·库伯森、凯瑟琳·克拉克、西藏塔尔寺寺主阿加仁波切、中国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等均出席了庆典。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在致辞时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不仅受藏人爱戴，也被世界尊为和平领袖，因此尊者的生日对大家都是极为特殊与重要的日子。伽玛巴也表示，境内藏人被禁止表达对达赖喇嘛的爱戴，因此对境外藏人来说更加应该惜福，努力实践支持尊者的慈悲宏愿。本月六号，在卡尔梅克、图瓦与布里亚特三个共和国内，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分别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上师达赖喇嘛尊者的83岁华诞。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团体在该国首府爱丽斯塔举行了生日庆典，俄文媒体高加索之节记者参加了活动。该国佛教徒表示，尊者曾于1992年与2004年先后两次访问当地，之后俄国外交部就没有再向尊者核发过签证，即便俄国佛教徒一直在提出申请。有佛教徒告诉记者，对卡尔梅克的信众来说，达赖喇嘛不仅仅是神圣的上师，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人，信众对他极为尊重，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温和。他说，在聆听或阅读尊者的教法时，犹如是对你个人的开示。报道指出，过去14年来，俄罗斯一直没有意愿向尊者核发签证。一名卡尔梅克官员愤怒地质问说，其他国家毫不犹豫地邀请了尊者，中国有对他们发起战争了吗？还是破坏了他们的经济？达赖喇嘛就住在印度，而中国甚至与印度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名官员说，在他看来，尊者无法访俄，并非涉及俄联邦的整体利益，而是基于某些个人的利益影响。也有佛教徒指出，俄国当局总是会拿出非常模糊不清的借口，为什么不考虑卡尔梅克佛教徒的利益呢？而一些年轻的信徒则在计划存钱，去其他国家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会，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在短期内没有产生改变的任何可能。有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7月10号，藏东石曲县色须寺的200多名僧侣被当局以年龄不满15岁为由而驱逐，并被迫脱下袈裟，依照官方命令前往政府设立的学校上学。当局并对藏人寺院与遭驱逐僧侣的家长发出威胁，若15岁以下的僧侣不去政府学校，那么将会关闭寺院，并且严惩寺院上师、经师以及僧侣的父母。在石曲县觉悟寺中，也有20多名正在接受佛学教育的僧侣被当局以年龄不满15岁为由而逐出寺院，他们同样被命令进入政府设立的学校。有境内藏人提供消息指出，寺院年长僧侣们也很无奈，只能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照办。国际特赦 7月8号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递交报告，其中记录了藏人与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北韩难民所遭受的歧视对待情况。在报告西藏部分中指出，藏人在宗教信仰自由、表达、结社、和平集会权利方面都在持续受到歧视与限制。2016年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后，次年发布报告指藏人与维吾尔人的状况非常困难，许多少数民族都受到严重人权挑战，包括贫困、歧视、强制迁移等。国际特赦还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滥用与分裂和极端主义相关的刑法概念来打压少数民族。中国在西藏的治理政策核心就是反分裂，中国法律对所谓分裂主义没有明确阐释，因此在执行时任何行为都可能被冠上这一罪名。国际特赦的报告还记录了西藏语言文字被边缘化的情况。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组合西藏病人演唱的歌曲《哑巴的嘶吼》。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南街街旁你热得人就是那拉出马托比那家里没得那拉妈妈托比卡机里面三篮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